今日有我哋本堂堂主任牧师汤俊年牧师为我哋正道，佢个讲题就系基督之死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未曾开始之前咧，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赐俾全能嘅圣天父上帝，我要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今朝早晨系你自己复活嘅圣日。我哋恳求你，让我哋聚集喺你自己施恩宝座面前，我哋可以得，因为信，我哋可以得着你自己嘅怜悯，蒙你嘅帮助，你就成为我哋随时嘅力量。今天早晨，我哋恳求耶稣基督，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在座嘅每一位里外嚟到洁净，赐俾我哋一个清洁嘅心、正直嘅灵。你自己嘅灵又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，让讲嘅、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，好使你嘅话成为我哋脚前嘅灯、路上嘅光，成为我哋力量同埋指引，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，垂听我哋嘅祈祷，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。近日呢，我在网里面呢看到一首这样的打油诗，是呢反映着这个最近呢，即是十八大召开前后的那种的斗争。这首打油诗是这样讲，他说狗咬狗，羊身走，三步拼作两步走，今朝红歌震山敲，明朝押送如市口，十八大真可怕，老爷都在打群架，输了退休去，赢了作老大。这首打油诗呢讲到呢，即是现在那个的王立军事件啊等等啊，薄熙来啊咁的情况，其实是讲到呢，在即是老爷呢在这里打紧大交，大家在这里群打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呢，在历史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我们见到呢，在历史中国历史的里面呢，很多的斗争。很多人赢了，好多人输咗，好多人赢咗之后做咗一番嘅大事，但係呢个世代过去，人又唔再纪念，人生人死，升起升沉，人亡就正式。唯有一个人嘅死，佢能够使到整个人类改变，唯有一个人嘅死，佢到今日仍然有住一个好大嘅影响力。韩德尔在他的《尼赛亚神曲》里面引用了《以赛亚书》第52章13节到53章12节这一首仆人之歌，用这段的经文作为这个仆人之歌的那个内容，那个题材。当我们重唱韩德尔的《尼赛亚神曲》的时候，或者我们重读《以赛亚书》第52章13到53章12节这一首第四首仆人之歌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再没有更生动的词句来到用来描述这位受苦的尼赛亚，神的仆人，神儿子的死。他谦卑地承认，藉着受苦成就了救恩，现在被摆在高，升在高天之上，这个就是福音。然而以赛亚书第53章第十节是福音当中的福音，是福音的核心信息。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节到53章第12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讲什么？这么长的一段经文，这段经文就是先知以赛亚预言，当时是未曾发生的，是预言，现在当然是发生了。先知以赛亚预言神的义仆谦卑成人，藉着受苦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使神人和好，成就了救恩，并且因为他的救恩能够福泽万民。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跟我们讲什么的讯息？上帝叫我们在今天的世代的里面，在我们遇到变幻莫测的时代的当中，或者我们面对困难的光景的里面，让我们去定睛思想十字架上那个的耶稣。基督的死是神的计划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基督不单止付上罪的赎价拯救了万民，亦都带给世人无限的盼望和祝福。人对基督的爱的回应是什么？就是接受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成为我们个人的救赎主， 亦都系成为我哋生命嘅主，掌管我哋嘅生命。我哋喺我哋嘅生活嘅里面，以传道服务嘅模式嘅形式去活出遵行大诫命同埋大使命，以致我哋能够弘扬福音，拓展神国。上帝要我哋明白基督嘅死有丰富嘅意义，以致我哋能够将生命再次献上俾基督，佢就成为我哋嘅救赎主，成为我哋生命嘅主。所以今日我嘅讲题系基督之死。以赛亚书第52章13节到53章12节话俾我哋听，呢段经文话俾我哋听，基督嘅死蕴含住丰富嘅意义。有三个嘅意义。第一，基督嘅死系出自神嘅计划。喺以赛亚书第53章第10节嘅上半节，圣经咁样讲。佢话耶和华却定意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定义呢个字呢，喺53章第10节头尾呢出现咗两次。定义呢个字其实同喜悦呢个字系同一个字。系同一个字。定义或者喜悦，无论系译做定义或者喜悦，其实都可以译做上帝嘅旨意。所以基督嘅死绝对唔系意外，唔系偶然，而系创世以前神定义嘅要作嘅事，是神刻意精心策划的计划。神这位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上帝定义要基督在卑微当中完成上帝所交托给他的使命。先知以赛亚这样预言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全能的上帝定义要基督这位尼赛亚完成救，成为完成救恩的执行者。上帝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这样去预定，让这些事情按照历史，按照个人的事情来到发生。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的里面。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。其实同样呢，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属于他的，都有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握的里面，我们有上帝的计划旨意在我们的当中。在以赛亚书第52章第13到第15节这一段的经文，其实是第四首仆人之歌的预言。以赛亚这样讲，他说我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，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，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在一段第四首仆人之歌的预言里面，先知以赛亚预言这位尼赛亚基督要受苦，并且藉着受苦成就上帝的计划，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。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讲，神要藉着耶稣在谦卑当中去受苦，完成这个工作。先知用三个形容词去预言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光景。这三个形容词是哪三个？第一，惊奇；第二，憔悴；第三，枯槁。基督在十字架上面，尼赛亚在十字架上面是被人惊奇，他形容憔悴和枯槁。其次，基督最后要必被高举上升，成为至高。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52章第13节，最后基督的使命，他完成他使命的时候，他就达到一个目的，在52章第15节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。神定这个计划要基督死，除了神要定义要基督尼赛亚在卑微里面完成他的使命之外，上帝亦要定义要尼赛亚这位基督以受苦来到补偿公义。 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全能的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其实全能的上帝是为了你和我。神爱世人，他不想这些罪人因为罪的缘故沉沦灭亡，因此他安排尼赛亚基督以受苦来到补偿，以受苦来到完成救恩。神的义仆为了履行上帝与人爱中的约，这位尼赛亚基督甘心愿意成为人，并且在残酷的十字架的酷刑当中受苦，来到补偿公义。十字架原来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是一个最残酷最被羞辱的酷刑。这位上帝的独生儿子愿意甘心地在十字架上面成就救恩。这个行动是代表神对人的爱，神愿意因为爱人的缘故，他愿意付上最大的赎价。这种爱是一个至死不移忠贞的爱，是即或不然的爱。即或这些人不值得爱，但是上帝却因为爱的缘故无条件的这样爱你和我。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他这样讲，他这样见证，他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十字架摆出来的这个象征是基督无条件的大爱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基督这种的爱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基督这个爱是要你要我接纳他成为救主，不单只是救主，并且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，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。在我们的生命所行的每一件事情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基督的美意在当中。各位朋友，在我们代表当中，如果你就未曾相信耶稣，你未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赎主，你是不是愿意从一条被定罪的道路上面走出来，进入一条基督为你预备赦免爱的道路上面呢？只要人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这个人就能够得着基督的救赎和恩典，神和人就马上可以和好。基督的死告诉我们，以赛亚先知预言基督的死，告诉我们基督的死是出自神的计划。第二，基督的死是付上罪的赎价。53章第10节上节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在这节短短的圣经里面，已经很简单很扼要地讲出尼赛亚基督耶稣的使命，就是要作世人的赎罪祭，是要作世人的代罪羔羊。本来无罪的，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。在这一首仆人之歌的里面，53章4到6节，他这样描述这位受苦的仆人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在这首仆人诗歌的当中，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4到6节当中，我们一个字，这个代名词 总共出现了几多次啊？数啊，总共出现了八次。这个八次的我们，这八个是跟八个受苦的动词有关。这位代赎的羔羊受苦的尼赛亚是经历到什么？担当、背负、受责备、受害、压伤、受刑罚、受鞭伤和罪孽归喺这八种的痛苦。这八种的痛苦和我们八个我们是连在一起。为什么这位尼赛亚代赎的羔羊要受八种的痛苦呢？是因为你和我的缘故。试问世间有哪个能够成为世人的赎罪祭呢？只有父怀里面的独生子，只有尼赛亚基督的死才能够一次付清人类的赎价。基督点解要点样？基督点样嚟到清偿呢个赎价呢？先知以赛亚你咁样预言，基督要成为赎罪祭，基督要为赎罪道成肉身。使徒约翰咁样讲啊，约翰一书，喺约翰福音第一章咁样讲。他说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尼赛亚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是完全的人。所以他有独特的资格成为赎罪祭，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，因为他信服上帝，甚至信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就成为救赎主，为信靠他的人赢取神的宽恕和接纳。在53章第二节，先知以赛亚这样预言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佳形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在这位全能的父神的眼里面，他看基督尼赛亚是什么？是生长如嫩芽。在神的眼里面，基督尼赛亚永远都是年轻、有活力、有能力，是继续不断地生长并且充满着这个全地，是欣欣向荣、有活力的生长，好像嫩芽一样。因为尼赛亚基督是神所喜悦的爱子，但在世人眼里面，这位尼赛亚基督是怎样的？像根出于干地。在世人眼里面，这位尼赛亚基督却是好像地上被践踏那些枯树根一样，那些根呢出了干地，很干的，在地上面就是被人踩。世人不会重视真事这位的尼赛亚，所以以赛亚才这样预言，他没有佳形美容，他被藐视、被厌弃、被人掩面不看，亦都不被人尊重。神将他父怀里面的爱子就是这样赐过给世人这一群的罪人，成了挽回祭，为人清偿了罪的赎价。耶稣为赎罪道成肉身，清偿这个的罪价。耶稣以牺牲补偿公义。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，圣经这么讲：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，与强盛的均分老物，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尼赛亚基督愿意以牺牲来补偿公义， 这个是出于爱。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12节里面，先知以赛亚提到四项出自爱的行动，或者四个爱的动作，或者四个爱的动词。是哪四个？倾倒、被列、担当同埋代求。喺度先知讲出，首先呢位尼赛亚呢位基督系甘心情愿嘅咁样奉献，冇人逼佢嘅，冇人可以逼到佢。如果佢唔甘心情愿，冇人能够逼到佢。系佢将命倾倒，系佢甘心情愿嘅将佢自己条命摆上。呢种甘心情愿，以赛亚点样形容啊？是话佢无声，不开口。佢好似羊被拎去宰杀嘅地方，佢无声，佢唔开口。呢个系表达到以无罪嘅甘愿代赎嘅一种嘅表现，默默无声。耶稣爱上帝，因此佢愿意顺服咁遵行神嘅旨意。耶稣基督呢位尼赛亚的爱人，因此佢甘心乐意嘅奉献佢自己，呢种爱嘅行动系一种祭司将自己献上嘅行动。喺新约希伯来书就讲紧呢一个嘅真理。耶稣基督系一位荣耀嘅大祭司，佢到至圣所嘅里面，以自己嘅生命成为一个羔羊。一个嘅祭物献上，以致神同人之间嘅破裂嘅关系，就因为耶稣基督自我嘅献上，神人就和好。使亚当所带嚟，因亚当犯罪带俾人嘅种咒助神人之间关系嘅破裂得以恢复。其次，佢就是替代的受苦者，是一个代赎者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基督在罪人当中甘心受刑罚，因为爱，无罪的就代替了有罪的，成为罪人的代赎羔羊。在段经文里面，第三先知指出基督尼赛亚是一个有效的代赎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。担当多人是指万民，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的万民，这个字是同一个字。多人这个字是即是万民这个字，而赎罪祭就是满足祭。如果没有公义的补偿，神和人之间就不能够复和。满足制或者赎罪制的特点是什么？就是坚持，这个特点就是坚持罪和补偿罪的赎价是要完全相称。打个比方，就是一个天平上面罪有那么重，所以呢你赎罪的赎价一样要有那么贵重，摆下去的时候这个天平就可以平衡。这个就是赎罪祭，这个就是满足祭，少一个崩都不得，都不平衡，少一刻都不平衡，都不可以成为满足祭。因此这位受苦的仆人先知以赛亚这样预言，他不单要背负罪并且除去罪，而且补偿和罪所需的刑罚必须是完全相等。所以基督耶稣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面，并且惨死在这个最残酷的刑罚的当中。这个是有效的代赎。倾倒、被列、担当。第四，代求。他为罪人代求，负起了作罪人中保的责任，将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基督的死第三个意义，就是基督的死带来人类的福祉。 带俾人有好大嘅福气。第53章第10节下半节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所喜悦嘅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正话都讲过啦，耶和华所喜悦嘅事，喜悦呢个字同耶和华定义，定义呢个字系同一个字。喜悦就系定义，系上帝嘅旨意。后裔系指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女人嘅后裔。这个是指耶稣和所有跟从耶稣的人。基督的死带领人类走出困境，这个是人类得到最大的福分，藉着基督耶稣使神人和好。基督的死，尼赛亚之死带来什么的影响？先知以赛亚预言有两个的影响，其实这些预言已经实现了。第一个影响就是神的后裔会不断增多。女人的后裔，正如我都讲过，是跟随耶稣，就是耶稣也都跟随耶稣的人。神赐给女人的后裔的应许实现了。先知以赛亚讲出基督的死的影响，就是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53章第11节。许多人就是指出耶稣的后裔会不断地增加，不断地增加。许多人就是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所指的万民。这些后裔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他们被召接受装备，去遵行上帝的大诫命和大使命，以传道和服务的形式去服侍这个的社群，去传扬福音。神的国是要不断的兴旺，以致神的后裔就会不断的增加。第二个影响就是神的工作会继续兴旺。第53章第10节的下半节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，耶和华喜悦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以赛亚先知以赛亚用延长年日和亨通，即是兴旺，你要形容义仆耶稣是继续这样活着，而且活到永永远远。延长年日其实就是永生，永恒。这里是已经是突出先知以赛亚突出基督尼赛亚，就是那位复活得胜主，他会永远作王，永永远远他的国权永远将来显。等于今天拓展神国的责任就落在基督的后裔身上，上帝的国就好像芥菜种那样不断地去增长。因为基督的死带来了这个的影响，就是上帝的工作会继续兴旺，延长年日，并且亨通。今天上帝的国度的兴旺的责任就托付在他的后裔身上，就是托付在你和我的身上。我们应当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，靠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去遵行上帝所给我们的大诫命和大使命，在这个社区的里面为主来见证，去服侍有需要的人。我们用这种心态去迎接耶稣基督的再返来。在宣道会的四重信仰、四重福音的核心的里面，耶稣基督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是我们救赎的主，王冠耶稣基督是那个荣耀的君王。耶稣的工作为什么必定会兴旺？是因为基督已经得胜，高升在天上。52章的13节，圣经这样讲，他说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 第53章的11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已经完全应验了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他的救恩，他现在已经升到在高天之上，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正话我们在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做那个信仰的宣告使徒信经，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已经在天上，他已经得胜死亡，他是一个得胜死亡复活的上帝，他的国度延长年日，直至到永远。上帝的国度，上帝的工作继续兴旺，是因为复活的基督必定会继续施恩给教会，使他们有能力完成神所交托给教会的意象和使命。因为耶稣叫你们去，使万民作他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他吩咐我们的，我们要教训那些人去遵行。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复活的主因为我们去的缘故，他就常与我们同在。复活的主，复活的大能，就在我们这一群他的后裔的身上来到彰显出来。有一个很有名的马戏团呢，他很修德的，除了是大笨象会跳舞，马骝仔会上树之外呢，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活动，就叫空中飞人的表演。这个空中飞人呢，不需要有救生网的，在很高揈来揈去，那就揈了过去的了。所以每次表演完了之后呢，观众都很多的掌声，热烈的掌声，这个马戏团呢历久不衰这样在表演。有一群的记者就想去访问这个空中飞人这个明星。当访问他的时候，他就很坦诚地承认，他说虽然呢，我看上来是这场精彩空中飞人的表演的主角和明星，好似呢，我喺台上面由呢度飞过嗰度呢，啲镁光灯都睇住我，完咗之后大家都拍烂手掌，我系呢个主角同埋明星。佢话其实唔系，真正嘅主角同埋明星系边个，你知唔知啊？真正嘅主角同埋明星系喺嗰边揈来揈去，伸手接住佢嗰个人啊！如果嗰个人失手，佢就系咁先啦，系咪啊？佢解释呢个喺佢另外一边喺千秋架上面翻腾，当佢翻腾嘅时候，喺另外一边千秋架上面嘅同伴，佢稳稳嘅捉住佢，确保佢能够落地嘅时候平安。呢个人先至系最重要嘅人物，呢个人先系主角同埋英雄。佢解释点解能够咁成功，可以由呢度翻腾飞咗去嗰头呢？关键系在于信任。佢话当佢喺这个的空中里面翻滚，做出很多美丽的姿势翻滚的时候，在空中里面一无可靠的时候，他只能够做一件事，到最后尾他只能够伸直双手，在伸直双手的同时，他相信他的同伴已经准备好，并且精确地紧紧地捉住他，能够使他安全着陆。如果无论他在那个的舞台上面，在那个钢枝里面怎样翻腾，或者在空中怎样翻腾，多么美丽都好，如果那个 partner 他的同伴不紧紧捉住他，结果会怎样？结果他就会壮烈牺牲。弟兄姊妹，今日同样，无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人生舞台是怎样光辉，怎样灿烂，怎样耀眼，当我们的生命飞跃经过死亡的时刻，当死亡临近的时候，当我们又好像这个空中飞人，在这个一生飞过，在空中翻滚翻腾的时候，上帝在那个千秋架的那边有没有准备伸手接你？或者 有冇人，有冇上帝喺个千舟架当中，或者冇嘅，你呢一生几伟大，喺空中翻腾几美妙，最后尾嗰个下场系何等嘅惨啊！上帝点解要伸出佢嘅手接你啊？是因为耶稣已经付上赎价，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一无可靠，我只有伸直双手祈求上帝，相信上帝会接我。当我在翻腾的时候，我又不相信，我又不伸出双手，纵然上帝伸出手，你都是无用。神差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，成为代赎的羔羊，使神人之间能够复和，使神的国度兴旺。基督的死是有很丰富的意义，基督的死是出自神自己的计划，基督的死是为罪付上贵重的赎价，基督的死为我们绝望冇盼望嘅人带嚟永恒嘅盼望同埋福乐。弟兄姊妹，今日我哋应当相信耶稣基督，我哋要接纳佢成为我嘅救赎主。当我喺污泥里面，喺祸坑嘅里面，我只能够举起我嘅手，耶稣求你救我起嚟。唔单止系咁样，其实基督唔想我哋喺污泥同祸坑嘅里面，成日跌咗落去又救你上嚟。耶稣要求佢，要求你我将生命奉献俾佢，成为活祭。佢要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居王权将首位，佢要成为我哋生命嘅主。今日我哋点样回应上帝基督嘅爱？我哋应当将身体献上，遵行佢嘅大诫命同埋大使命，然后传扬福音，拓展神国。接纳他成为我生命的主。在座当中，如果你有些朋友你未曾认识耶稣，没有接纳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我们可以接受他，以致我们经过飞越这个死亡的飞跃的时候，我们有把握，因为上帝在永恒那一边伸开双手来将我们接住，伸开他的膀臂怀抱我们，回到他永恒的家乡里面。无论我们现世人生舞台是何等灿烂闪耀，或者寂寂无闻，这些都会过去，永恒在那边，是永远延长年日。让我们安静低头，藉着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三节、五十三章十二节呢一段咁长嘅经文，再次提醒我哋：耶稣基督系我哋唯一嘅依靠，基督嘅死带嚟我哋无限嘅荣耀同埋盼望。
我哋同唱回应诗歌《十架牺牲的爱》。
身十架主，你为我牺牲，诚然担起我的忧患，背负我的痛苦。耶稣舍身为我的过犯受鞭伤，流出宝血救恩涌流，让我罪得赦免。你哋世人离弃灵肉，至死不退缩，看下那苦杯，全然成就救赎。我主牺牲的爱，你为我的过犯，别下荣耀尊贵，放下舍身拯救，十架牺牲的爱。
Lord, walk one more, and bend to 我们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